上文书我们说到铁臂金刀周同设计引诱熊双飞要拿出同盟路，眼看着这事儿就快成了，没想到这时候有人给熊双飞送来一封密函。熊双飞收到这封加急密报，上面写道：大王，经获悉张琦在数年前就派有奸细潜入太洪，目前周同的兄弟黄勇、杨天慈已经先后混入太洪，令京台的结义兄弟与叔伯英雄已然云集苏州，内有威震长江阮咸、毛头雕水葫芦精烈，正在加紧训练水军，大有踏平太湖之势，还望寨主加强防备。随后落款处画的是一朵白云。熊双飞看到这封密信，倒吸一口冷气，他知道密信并无虚假，就急急忙忙赶到了军师府。萧安早就陪同副军师朱秋迎于府外，来到府门里面进了密室，熊双飞赶忙和二位军师商议二位先生之间该如何应付。副军师朱秋说道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张琦不足为虑，现在最危险的是内部混入奸细，应该速速查处，只是周同应该立即杀掉。哦，副军师为何如此？大王，道理很清楚，周同此次来湖名为寻仇，实为摸底，万一让他逃出去，纵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可几日下来，大王是当杀不杀，还把他带进住所密室，陪他饮酒作乐，现已造成了流言，一旦众人心散，太湖难保。熊双飞一听这个话，拿眼睛一瞄萧安，萧军师，你意如何呀？萧安摸摸八字胡，沉思了一会儿，这才慢吞吞地说道：我原来也想招降周同，静观数日，这个人绝不会入你的圈套，他是京台之徒，自己又是宋廷有功之臣，要他投太湖绝非三五日就能见效，可是他表现非常反常，逆来顺受，投大王之所好，我看他行的乃是韬晦之计呀，如此下去，弄不好我们偷鸡不着蚀把米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大王，还是杀了文统。熊双飞一开始听朱秋这么一说，心里面不高兴，可是萧安也是这个意思，他就明白了。而且呢，这两位均是语中带刺，他知道再留周同就很难镇住太湖的众位寨主，他也懂得养虎一患的道理，咬咬牙大咧咧回复二位军师：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明日聚义厅上当众杀了周同，以明我意，总可清除非议了吧？二位军师是齐声赞同。但是这个太湖内奸究竟是什么人？三个人商议来讨论去，排队摸底，从掌灯时分直至二更，也找不出一丝的蛛丝马迹。熊双飞不觉得有些焦躁，没想到我向张琦那儿派出细作，他也来此一手，这真是无间道啊！一旦查实，剖腹挖心，把这人解决了，以作惩戒。正说到这儿，忽然外面警钟四起，三个人抢出室外，早有小校来报：报大王，大事不好！何事如此惊慌？沉香阁内周同被人救走，守将赵伦、赵文被杀。啊，要了命！这三人面如土色，惊骇万分。沉香阁密室机关重重，外面防卫森严，何人能进得去？ 而今非但进了去，救走了人，还杀了守将。这个人一定是湖中奸细，而不是周同的兄弟。熊壮伟急急忙忙赶回沉香阁，一看人去楼空，席面上留着周同写的一张字条。熊壮飞，周同不辞而别，万望见怪。他日当再来取而守计，以平民愤，为国除害。气得熊壮飞扑通一屁股就跌坐在太师椅上，他气得粉面铁青，银牙咬得咯咯直响。懒人呐，在，赶快传令出去，快船快马齐冲，传我之令，各虎口关卡加强防守，任何人不得私出太湖，违者力斩无赦，得令。熊壮飞一懊恼，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，他才无精打采起床就餐。刚放下碗筷，但听得马蹄声响，军士萧安满头大汗，打马来到沉香阁，取出一封信，上面粘着三根鸡毛。哈哈哈，刚收到，刚收到，这封信收得好，大王，事情已有眉目。熊壮飞急急拿过信，展开来观看。他看信的时候，脸色瞬息万变，可以说阴晴雨雪风，怒喜哀愁乐无一不有。看完信，鼻子里面哼了一声，哼哼，我到奸细何人，原来是他。张琴呀，张琴，你道高一尺，我魔高一丈，你安在我身边的是一枚钉子，我放在你身边的却是一只大鼎啊。来呀，令马夫韩天明带马聚义厅升帐。随从应了一声，去马房吩咐马夫备马。韩天明，什么事儿啊？大王要去聚义厅，让你急速带马。哎，我来了。不一会儿，韩天明牵来了熊双飞专用的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，请大王上马。熊双飞满身戎装走出沉香阁，朝马夫看了一眼，班安认证，飞身上马。韩天明缰绳一拽，鞭子一挥，啪，这匹马就直奔聚义厅而去。萧安在后面骑马紧紧相随。陈王阁离聚义厅不到三里路，引路的有16匹对子马，后边紧跟着全副武装的随从排成两行，但见几对板子，几对棍，几对铁锁，几对绳，金瓜乐府朝天凳，威严赫赫，像个皇家小朝廷。到了聚义厅，众寨主已在厅外等候。熊壮飞甩镫离鞍，跳下马背，韩天明牵着宝马良驹就想去溜达。熊双飞突然厉喝一声，把韩天明与我拿下。随从一拥而上，就把这个马夫五花大绑起来。众家寨主见熊大王眼露凶光，脸露杀气，不敢多言，只是瞠目结舌看着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熊双飞登上宝座，众寨主乖乖按座次坐下，一声断喝，把韩天明与我带上来。是，马夫就被推入大厅的台阶之下。带，韩天明，你竟敢改名换姓，欺哄太湖，充当奸细，还不从实招来？
哎呀，大王，此话从何说起？在下的确是姓韩名天明，跟你多年，这是为何？
韩天明，你好个刁钻的家伙，你不肯招，好吧，我来带你讲。你是苏州总兵张琦的堂弟，名唤张元禄，不过我看在你为我献马养马的份上，只要你招出周同，是否为你所救， 在太湖之中还有谁是你的同伙，本大王就给你一条生路，赠银500两，放归乡里谋生。若有半句虚话，明年此刻就是你的周年忌日，你休怨本大王言之不明，心狠手辣。马夫听完知道事情败露，仰头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兄双飞，我佩服你，不愧是太湖群贼之首，今日对你实说，我的确是张元禄，周同是我救的。哦，张元禄，本大王问你，周同现藏何处？你若实话实说，本大王放你一条生路。嘿嘿，大王啊，无需你费心啊，俺昨晚盗得你的令箭，已然放周同出湖去了。张元禄的话半真半假，所谓半真，周同是他救出，所谓半假，此时周同并未出湖，而是藏在他的家中。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书中暗表，这个张元禄乃是张琦伯父之子，自从伯父死后，元禄由张琦抚养，因此兄弟俩自小情深。后来张琦跟随金台抗南藩数年不归，迫于生计，元禄就占山为王，成了绿林中人。但是这个人生性善良，不肯伤人，此种日子也不好过，就弃山来到贝州梧桐庄探寻兄长抗蛮地点，有心前去投奔效力。胡同老太太就赠银300两给张元禄做盘缠，哪知道到了苏州府，穿资为贼人所窃，张元禄走投无路，改名换姓去太湖入伙。张元禄这个人善使一根盘龙铜棍，武艺出众，而且精通兽医之术，识得天下良马，兄双飞非常喜欢他，就留在身边做了亲信的马前大将。不久听闻金台凯旋归来，封为平南王，哥哥张琦受封苏州总兵，弟兄近在咫尺，却难以相会。后来他私得一计，说要去北方盗取一匹宝马，供熊双飞举世之用。熊双飞大喜，就放他出湖。张元禄真如同鸟儿出的樊笼，直奔苏州，兄弟俩终于相会，共叙阔别之情。张元禄表示不愿再为盗贼，要在自己哥哥麾下效力。张琦一想，自己正为太湖水寇猖獗伤透脑筋，自己呢又没有办法派人打入太湖获取敌情，所以他要求兄弟继续潜伏在熊双飞身边，做个耳目，等平定太湖再另外安排职务。元禄只好依从，为免熊双飞起疑，张琦要元禄在苏州休息，同时让手下去北方用重金购得一匹赵野玉狮子马回来，再由张元禄带往太湖。熊双飞固然是深信不疑，外出一个多月就盗得此匹南方罕见的宝马龙驹，熊双飞喜的是眉开眼笑，就要张元禄把宝马良驹单独养在沉香阁马厩，由他专司专养。这么一来，张元禄就化名为韩天敏，作为马夫出入沉香阁如同家人一般。日积月累，天长地久，熊双飞的一举一动也全都在他眼里。他不光熟知太湖的一切内情，给张琦送去了许多重要情报，还为张琦招得另外一名耳目，是谁呢？后书自有交代。那么自从周同被关入沉香阁密室，张元禄整日焦虑不安。他们俩人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， 但是他知道周同乃是金台的徒弟，论起辈分是自己的侄儿，所以动尽脑筋想救他出去，只是一时无法得手。那天晚上，熊双飞醉饮沉香阁，半途突去军师府，张元禄正在喂马，于是当机立断杀了两员守将，把周同带往自己家中，要他静等数日再设法送出太红。周同来到这儿才知道熊双飞的马夫是张琦叔父的兄弟，心里不由得佩服张琦远见卓识，颇有心计。哪知道现在一封鸡毛信把张元禄的身份暴露，他的内心焦急不说，可是究竟何人透此绝密情报，实在无法弄清。他的真实情况除却张琦本人之外，可说无人知晓，按道理他完全可以不认账。但张元禄一想，我若不承认，熊双飞派人去我家中一搜，周同重握魔掌，我岂非前功尽弃。于是张元禄骑单子干脆承认下来，撒了一个谎，说以道德令箭放周同出湖去。大王，你若不信，可去我家搜查。他补上一句，这个语气非常非常之硬，他这是要缓兵之计，让熊双飞真假难辨，拖延时间。如此一来，周同就很有可能发觉出事，另做打算，或者被自己的另外同伙救走。熊双飞一看这个人如此干脆坦率，果然有些半信半疑，举棋不定。这时候只见军师萧安摸着八字胡嘿嘿冷笑，哼哼，张元禄，你的弥天大谎太高明了，大王那儿好哄，本军师大人面前难骗啊。须知熊大王的手令当时就传至所有关卡，周同若已出湖，怎不见有人来报？除非他长着双翅飞出去的不成？这么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就提醒了太湖的女匪首熊芳菲。从时间上看，绝不会有这么快。张元禄这是嘴巴硬啊，他是想丢卒保车。想到这儿，熊双飞嘿嘿一阵冷笑，呵呵，那好吧，本大王随你往家中一趟，如若周同果然不在家，我连你也放。张元禄听此言大吃一惊，暗自道声不好，这个女人确实有些厉害，到了我家中，这周同就成了瓮中之鳖了，看来只好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。想到这儿，张元禄气壮如牛，去就去，到时候大王你不要食言。熊双飞在众位寨主随从的簇拥之下翩翩而行。张元禄的家离府虎厅有数里之遥，在沉香阁的西侧，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一幢砖石矮屋，坐落在山崖之畔，这就是小人的住处。张元禄反身朝熊双飞瞥了一眼，看他根本没有中途改变主意的表示，他这才明白，现在自己就舍身救周同一招。于是他心一横，圆睁虎目，破口大骂：“熊双飞，你这个千人唾万人骂的卖国奸贼！今日我张元禄虽死你手，他日周同定然将你碎尸万段，为国除害，为我报仇。”说完一头撞向熊双飞，那坐骑惊得直竖前蹄，将熊双飞颠下马来。熊双飞连连惊呼：“哎呀呀，来人呐，把他给砍了！”随从们刀棍齐下，可怜这位忠义大将张元禄当场身亡。其实这是张元禄的绝命办法，他的骂声响彻云霄，震荡山谷。 藏身在家中的周同岂能听不见？这样周同就有个防备，能逃就逃，不能逃也可主动出击。熊双飞当然知道张元禄的用意，于是猛地一脚把他的尸体踢下山崖，然后喝令众人迅速包围张宅，务必活捉周同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
2014年加入江苏故事广播微博微信带。